8月15中秋节，张都监在鸳鸯楼上把自己的义女玉兰许配给武松为妻。武松当时心里边那是感恩戴德呀，觉得张都监这个人太好了。张都监站起身来，端着酒壶来到了玉兰的跟前，给这玉兰呢倒了一杯酒。他这一倒酒，玉兰赶紧也站起来了。老人家，您怎么给我倒酒啊？
不，我有话说。
玉兰，
今后你就成为武松的妻子了。你虽然是我的义女，和我亲女儿也差不多，你要记住我嘱咐你的话，要有大家闺秀的风范，不要有大家闺秀的脾气，懂吗？我希望你们两个成亲之后，虽不说能够举案齐眉，也应该琴瑟和好啊。老百姓都有句话说，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。我想武松是一个大丈夫，不要让他落一个妻不贤的名声，知道吗？玉兰听到这里点了点头，记下了。
好，记下就好。一转身，张都监又来到武松的跟前了，给武松又倒了一碗酒。这酒倒完了，把酒壶往桌子上一放，武松啊，用不了多久你就要成为我的门婿了。玉兰跟你之后，这叫嫁妻随妻，嫁叟随叟，成为你终生的伴侣啊。你是打虎的英雄，你可别成为打妻的英雄。都监大人，小人怎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个意思呢，是让你们相敬如宾，我这个心也就放下了。为什么我把我的义女给你呢？我觉得你这个人，别看年纪不大，但是人生道路非常坎坷。你的哥哥已经死了，老五家就剩你自己一个人了。有道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你总得要娶妻生子，继承你们五十门中，后代相焉呐。出自这一点，也出自我对你这位打虎英雄的敬仰，所以我才把我的义女许配给你。我这一片好心你要知道啊。都监大人，小人感激大人对我这一片关注之情。哈哈哈哈，好，你们两个成亲之后，你对我的女儿好一点就全有了，您放心吧。张都监转身来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了，又端起酒碗来，今天晚上咱们要尽醉方休。喝这酒，喝起来没完了。武松呢，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这酒比往常喝的也多。这个酒一直喝到月到中天，天近三更，鸳鸯楼这个酒席才刚刚的散去。武松由打鸳鸯楼上下来之后，就回到自己前边的住室之内，躺在了床上，武松就睡不着了。他望着这窗户纸，被中天的明月照得银白色，他想起了很多的事情，想起从小跟着哥哥如何沿街乞讨，后来又是怎么惹了祸出外投师学艺，转回来上阳谷县找寻自己的大哥景阳冈打虎，在阳谷县刚混了这么一个都头的差事，又摊上了西门庆这件事，杀了西门庆，落得一个发配的罪犯。是啊，正如张都监所说的，我年纪虽然不大，但是人生道路可是够坎坷的。我走过的人生道路坎坷，谁能同情我呢？只有张都监。张都监真是好人呐，看来这人世上还是好人多。武松感激张都监，人家把他那个如花似玉的义女许配给我为妻， 这是说明看得上我呀。今后啊，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张都监效劳。武松越想心情越激动，越激动就越兴奋，越兴奋就越睡不着觉，翻过来掉过去，在这个床上辗转反侧，是夜不成寐。又一琢磨呀，干脆吧，别睡了，起来，今天晚上这晚功没练，因为喝酒喝的二五更的功夫，把二更的功夫给耽误了，这事儿补上。武松又打床上下来，伸手就把这口腰刀由鞘里边抽出来了，提溜着这个刀就来到院子里边，借着如水的月光，在这院子里边他就练起刀来了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一会儿的功夫练出汗了。这一练出汗啊，好像那个酒劲儿也解了一点儿。正这个时间，他忽听见后院有人喊：“抓贼！抓贼！”快点，有贼了！有贼了，怎么来了贼了？武松心想，后院要是闹贼，我武松在这院子里边我得管呐。他提着这个刀转身奔着后院就跑，听见有人喊，他捋着这喊的方向来了，正往前跑着，刚到穿心厅这儿，一看又打后院，脚步匆忙跑出来两个人，一看这两个人他认识，是张都监的贴近家丁，一个叫孙仁，一个叫李毅。这孙仁跟李毅两个人慌慌张张，一看见武松，哎呀，武松啊，快点往后院去，来贼了。武松说：“哪来的贼？嗨，十来个的都在墙外边跳进来的，可能是要抢都监老爷的东西呀。今天是过节呀，很多人都回了家了，现在找人也找不着，你快去看看吧。”好，有我在此，万无一失。武松提了刀就奔后边还跑，刚跑没有两步，又打对过慌慌张张又跑了一个人。武松一看这个人他也认识，是把后花园门的兼带着曹头上喂马，他本人也姓马，人送外号管他叫卧槽马。这卧槽马一见武松，哎呦，武都头，快点吧，贼来了。现在贼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他呀跑到都监老爷住宅那个院子里边去了，您快奔那儿去。好，武松拿着刀就奔张都监住宅的那个院子跑来了。他一进张都监住宅这个院子的门，武松可是没加着小心，他光注意哪有贼呢，他没注意脚底下，这一步插进来之后，没想到这个门的两边蹲着两个人，这俩人手里边拿着绷腿绳子呢。武松这一进来，绷腿绳往起一抬，啪的一下子就把武松给绷倒了。武松这一绷倒了之后，在黑灯影里边呼啦出来十几个人，抓贼。他一喊抓贼，开始武松以为这是贼绷的他，武松本将要起来，一听说抓贼，武松就知道这是手下的家丁。武松双手一按地，他刚想再起来，就觉得有几个挠钩打到后背上。别再跑了，这就是贼！武松喊了一嗓子：“我不是贼，我是武松。”你什么武松啊？十来个人过来把武松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。武松那么好的功夫，他为什么不还手啊？武松有他自己的想法。武松心想，今儿个这个事儿啊，闹误会了，这是家丁们把我当贼了，如果我要是一动手把他们一个个打个鼻青脸肿，等着把事情解释开了之后再磕头碰面，那显着多不好意思啊。张都监对我这么好，刚把义女许配给我，我在这府中上上下下行动坐卧就得注意一点，别给都监老爷脸上抹黑呀。所以武松心里边由于有这么多想法，他没怎么还手，被他们绑上了。武松暗想，绑上也不要紧，灯球火把一亮，你一看是武松，你们还得把我放开。所以武松就这样俯首被擒。绑上之后，旁边过了一个人，光上去就一拳头：“好贼呀，你跑都监老爷家里边偷东西，长几个脑袋！”武松觉得倒他这一拳头的人 正是刚才告诉他信儿的那个卧槽马。武松纳闷儿，心想：卧槽马，你看见我就打前面奔过来的，你怎么拿我当贼呀？武松瞧了瞧他，哎，这不是老马吗？你怎么还打我？我怎么不打你？哎，你偷都监老爷府里边的东西，就得打你。武松说：胡说，我多的偷都监老爷府里的东西了，你没偷东西，你跑这干什么来了？啊，你手里还拿着刀，啊，你居心叵测。武松说：我不跟你们讲，有话跟都监老爷说。这个功夫，张都监已经由打他的卧室里边走出来了，站在屋门外边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十几个家丁加上那卧槽马，往前面跑的那孙仁跟李毅也跑回来了。都监大人，把贼抓住了。嗯，谁是贼呀？武松，他就是贼。哦，武松是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把武松就推到了张都监的面前，旁边有人点了两个火把，实际上不用点火把，借着月光也可以看得清楚。张都监瞧了瞧武松，武松，怎么你今天晚上做起贼来了？武松看了看张都监，大人，我冤枉啊，他们大家闹误会了，我武松怎么能做贼呢？刚才我在前面练功，我听见后院有人喊进来贼了，我奔后边是捉贼来了，可是没想到我来捉贼的反而把我当贼给捉起来了，这天下岂有这种道理？都监大人，我不是刚在鸳鸯楼跟您喝完了酒到前面去吗？这您可以作证啊。嗯，武松，怎么大伙都说你是贼呢？他们大家闹误会了，他们有十几个贼进来。旁边那卧槽马说了，哎，我说武松，你别狡辩，我们大家伙都眼睁睁的瞅着你领着十来个人由打墙外边翻身进来的，你这一吵吵一嚷，那些人都跑了，我们就把你一个人抓住了。武松，你别狡辩了，好汉做事好汉当啊。武松一听这句话，他心里边受着委屈呢。卧槽马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哈哈，我血口喷人，我有证据。你证据何在？你等着。就看这卧槽马跟那孙仁李毅两个人就跑前面去了，不大会儿的功夫就把武松屋子里边那个柳藤箱给搬来了。武松心想，干什么呀？你翻我这柳藤箱啊？柳藤箱里边都是我自个儿穿用的衣物，这里边你找不出什么脏证来。咵，把柳藤箱放在院子里头。张都监说：这是谁的柳藤箱啊？来，这就是武松使用的。哦，打开看看，瞧瞧。咵，柳藤箱的箱盖打开了，打开箱盖往里边的一瞧，借着火把和月光这一照，武松自个儿都愣了。哎呀，武松一看呢，这柳藤箱里边满满登登的都是银器。这张都监府里边有很多银酒具，银酒壶啊，银酒杯啊，银盘子，宋氏年间花用银两，这种银器可以换银子使唤。有那么多银器在这里边，还夹杂着有很多散碎银子。武松心想，怪了，我这柳藤箱里边没有这些东西呀，这是谁给我放在这里边的？这不是栽赃陷害吗？武松，这回你说什么？这些个东西可都是都监府里边的，你小子手够快的啊，划拉的挺利索呀，弄这么一下子，这得值多少银子？还说什么？这还不是贼吗？哎，看看他身上有东西没有。就看那卧槽马来到武松的身后边，从肩头这个地方往下就摸，摸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往武松这个裤腰带这个地方拿手这么一比划，哎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儿还有两串珍珠。
提着两串珍珠来到张都监的面前，这么一晃，张都监一瞧，哎呀，这是什么时候把我这两串珍珠也偷来了？我一共就四串，他给偷去了两串，拿去一半啊。武松，你本领不低呀，看来你有飞檐走壁高来高去的本事，不然的话，我这个珍珠藏放在内院深宅，怎么能倒在你的手中呢？武松到此时此刻心里边就全明白了，坏了，我呀中了人家的圈套了，他们这是插圈挽套，设下陷阱让我一步踏入。但是武松不明白，张都监，我跟你远而无冤，近而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呢？他既然想陷害我，又为什么在鸳鸯楼上把你的义女许配给我呢？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武松当时这脑袋都乱了，他理不出头绪来。张都监微微一笑，这笑可是冷笑了。武松，万万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呐！啊，我在鸳鸯楼上把我的义女都许配给你了，你转过身来还要偷我，拿着刀闯到我的宅院里边，瞧这意思，你还想刺杀我吗？嗯，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？你这个没有心的配军，看来你作恶多端呐！这叫恶有恶报，该当如此。都监大人，您不要这么说，这些个事情是有人陷害我。都监老爷，我武松冤枉。冤枉？冤枉这银子怎么跑到这箱子里边去了？这银子，这些银酒具是怎么去的？嗯，难道说是他们自个长翅膀飞进去的吗？有这些赃证在此，你还有什么辩解的？大人，只要您详查细审，一定能查问出个水落石出。
我没有功夫在这儿详查细审，这样吧，叫孟州知府让他查去吧。来人，把武松送往孟州知府大堂上，教他审问。
是。
早有孙仁礼义两人把武松推推搡搡出了张都监的府，够奔孟州知府大堂来了。折腾了后半夜呀，这功夫天已经亮了。他们两个人押着武松来到知府大堂之上，先把武松押在班房，两个人奔后边见知府大人。这位知府大人姓冯，叫冯锦。一见冯大人，呈上了张都监的一封信，又献上了张都监的一封银子，这银子是200两。知府大人打开信一瞧，就明白了，信里边写得很清楚，把这个武松送到知府衙门里边来，告诉这位冯大人，此人跟我有夙愿，他是一个充军发配来的配军，作恶多端，恶性不改，竟在我的府中偷盗窃取，赤刀行凶，有意是以奴杀主，罪在不赦，求这位知府大人严加惩办。写了这么一封信，另外有200两银子，知府那就心照不宣，就是说要把这武松严办。知府马上升堂，这一升堂啊，两旁边站堂衙役排班站立，吩咐人来把武松带到堂上。武松来到大堂上，往下一跪，知府手拍惊堂木，啪，你就是盗取主人的银两赤刀行凶的武松吧？一张口啊，先把武松这罪名他就给定了。武松说，我乃是无罪之人。
大胆！
无罪之人，无罪之人，你那箱子里边那些个银两，那些个银器都是哪来的？哎，还不是你偷的吗？
那不是我偷的，
是有人栽赃陷害，偷放在我的箱子里边了。
那你身上的两串珠子呢？
身上的珠子，那也是别人栽赃。
切，
好你个刁钻的囚徒，你在阳谷县杀了人，发配到孟州，你就应该奉公守法呀。哎，都监大人待你天高地厚，把你让到府中当差，这就是你的一点福分。可是你身在府中不知府，竟然要偷窃都监大人来了。你手持钢刀上都监大人住宅之处，意欲何为？
我手持钢刀，大人，因为后院吵嚷有贼，我手持钢刀是去帮着捉贼。
好，这正叫贼喊捉贼，你本人就是贼，你还捉的什么贼呀？哎，武松，事到如今来到我的大堂之上，你身负重罪，就要赶快招认。如若不招，可要知道人心似铁非似铁，官法如炉可是真如炉啊。
武松，招不招？
大人，我武松毫无罪责，你让我招人什么？大胆，在我的大堂之上还敢如此猖狂，你这个贼配军，不打你你是不招认的。两旁人来，先给我重打40板子。
是。
两旁差人过来，把武松摁到大堂上，板子举起，皮球啪嚓像雨点一样就打了40板子。这40板子打完了之后，武松咬着后槽牙，大气儿没吭。40板子打完了，武松有招没招？
大人，你让我招什么？
招什么？窃取主人钱财，赤刀闯进后宅，有意谋杀主人。武松心想，我这个罪还大了呢，不光偷啊，还有杀人未遂呢。
武松说，大人，我武松没罪，我武松并没有窃取钱财，我武松并没有想杀主人。
你可以问问张都监，就在一个时辰之前，他还曾把他的义女许配我为妻。我问的是偷盗之事，我不管什么许配为妻不许配为妻。
好啊，你是个刁钻之徒，既然这样，这一堂先到此处，押在南监听候处置。
把武松押到监房里边，到监房里之后，给武松开一单间，到这单间里边，狱卒过来咔嚓一下子就给武松的两条腿给挟住了。什么叫挟住了？有两块大木头对槽的，往筷子一合，正好把俩脚脖子合到里头，往床上一放，你想动都动不了，那叫挟。这一挟住之后，武松心里边就明白了，看起来呀，拿我当死囚犯对待的，住单间脚上带这玩意儿，看来我这个罪名就不轻。武松心想，哎呀，武松啊武松，你这个人生道路可是够艰涩的了，已经是充军发配到了孟州了，你又进了监牢了，这叫雪上加霜啊。武松刚在这儿坐好，就听外边有人敲那个铁门，咣咣咣咣咣咣。嗯，武松一定神，就看那个狱卒冲着武松一比划，嘘，有人来看你啊。
谁呀？武松一瞧，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正是金眼镖施恩。施恩手把这个铁门，大哥，您怎么回事？您怎么跑这儿来了？
武松说，你问我呀，我还不知道问谁呢。
哎呀，今天我去找您去了，得知您进了监狱了，我这才进来到监房里来看您呐。大哥，您给我说说，究竟是因为什么进来的？
武松说，兄弟，看起来我武松走了厄运了，我是一步一个坎儿啊，
武松就把自己怎么在前院练刀，后院喊捉贼，到后院去帮着捉贼，反被人捉，这个事情经过一说。施恩听完了点了点头，大哥，这个事儿我明白了八九了，毛病还是出在蒋门神的身上。大哥，您别着急，别上火，我给您把这个事儿一定得打听清楚，我一定竭尽全力营救您出监牢。贤弟，我多谢你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先给我问明白，究竟我是怎么进来的，就是让我死也让我死个清楚。好了，你别管了。金眼彪施恩一转身又打监房里面出来。施恩这个人那还算是精明强干，要是别人，这个监牢连进都进不来。施恩不管怎么说有钱呢，他把狱卒打点好了，这才放他进来。施恩又打这儿出来之后，先回到自己的家中，见了自己的爹爹老管营，向老管营把武松的遭遇背诉了一遍。说完了之后，他问老管营：“爹爹，您说这个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”老管营听完了之后，眯缝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说呀，这就是蒋门神找的张团练，张团练又找的张都监，他们大家伙合伙密谋，设下陷阱，把武松给陷害了。您怎么能知道的呢？当然我没有亲眼看见，我可知道张团练跟张都监他们两个是堂兄弟，蒋门神跟张团练他们两个可交情莫逆呀。他们的交情是什么交情你知道吗？什么交情？近亲。什么近亲呢？张团练是蒋门神他姨父。哦，这蒋门神难道说他没走吗？孩儿啊，你还是油梭子发白短练呐。据我这两天听人跟我讲，蒋门神不但没走，一直住在张团练的家中，他求张团练要给他出这口气。现在看来这口气要给他出了，第一个就摊到了武松的身上。不但是武松，孩子就包括你在内，都得要打人一拳，防人一脚啊。